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得到属天的福分。
在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基督徒一个很重要的生活需求，就是我们需要过肢体的生活，或者说团契的生活。所以今天早晨我们要跟大家思想这个基督徒团契的生活。那在六十年代这个电视开始进到每一个家庭以后，那有些的教会的这个礼拜天的敬拜节目也上了电视。那有些人就说，那现在在家里可以看电视，可以敬拜，不就以后就不需要教会了吗？但是我们发现，现在虽然是电视科技越来越发达，我们也看到教会也越来越成长。那在那个时候，美国没有所谓的这个大型的教会 mega church， 但是现在许多的大教会产生出来。那每一个礼拜天好像是这个赶集的一样，有的教会这个车水马龙，这个停车场像是这个 shopping center 一样，很多的人去教会。为什么去教会？为什么要到一个房子里面去来敬拜神，或者团会做这个事情？因为我们人的结构，人的需要。那今天早上我们要跟大家讲，为什么基督徒需要团契？那团契的这个重要性在哪里？我们先一起来看一段圣经，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第42节到47节，《使徒行传》第二章42节到47节。啊，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薄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共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店里，并且在家中薄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那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要有团契？为什么团契信徒团契是那么重要的？那第一个，信徒团契的重要，是因为我们上帝造人的时候，不是只是造个体，而是造群体。当亚当在伊甸园里面被造以后，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亚当还没有找到他的配偶。那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那在早期我们在美国很流行的一个夏天的活动，就是烤肉啊，烧烤 barbecue。 那以前我们是烧煤炭的，那我这个从烧煤炭里面就发现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我们生点火的时候，你要把这些炭呢，每一块炭呢，一块接在一块连在一起。当然你有的时候下面要，以前是放一些纸啊，放一些碎秸呀，然后像小木头啊，然后点火，让这个下面火着了以后来帮助上面的炭比较不容易点着。但后来有这个什么油啊，这个不是煤气，有一种油啊，叫做 kerosene 哈，把它放上去以后，你喷上去一点火，嘣一下就开始着。但是我发现它堆在一起的呢，烧烧的烧到最后火红的，那你烤肉是最好。但是呢，偶尔会有一两块呢留在边上，单独存在。那就发现单独存在的这一个呢，没生命啊，有时候沾一点呢也死掉了。 都没有在群体里面。那人也是，人不能够离群独立，我们必须要有团契的生活。圣经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替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所以我们要有团契的生活是很重要。第二个，圣徒团契的吩咐。那圣经里面也主耶稣告诉我们，你们要彼此相爱。如果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世人就看出来你们是我的门徒。那这个你们要彼此相爱，在圣经里面这个彼此这个两个字呢出现了好多次，二三十次。我曾经做过一个系列的讲道，就是讲这个彼此，我们信徒之间有一个彼此的关系，那就是说主在他的命令当中，他的吩咐当中，要我们有彼此的联系，而不是我们信了主以后就是我们个人过自己的生活。今天很多基督徒是自己信了耶稣以后没有跟其他的人有来往，那在可能礼拜天来做礼拜啊，来敬拜，敬拜完了以后就其他的事情一概不管，那这个不是基督徒信主以后的一个重要的事情要做，就是我们要有信徒的团契。那第三个，就是我们知道我们信徒需要团契，是因为这个是在圣经里面给我们了很好的榜样。那今天早晨我们所要看的这一段圣经呢，使徒行传第二章42节到47节呢，就是看到一个非常美丽的非常和谐的教会生活，或者说肢体生活。那我们就来看看他们怎么样过这个团契的生活，过肢体的生活。如果是你有这个就中英对照的圣经的话，这段圣经的主题呢就是信徒的团契， The Fellowship of Believers。 所以呢我也用这个题目，这一段圣经呢就是讲到信徒的团契。他们做什么呢？他们一起学习，他们一起学习。这里告诉有一个字在在这段圣经里面，他们有一个字叫做 together 啊， they meet together in the temple 啊，他们常常在一起相聚，所以呢他们是一起学习。这里告诉我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薄饼祈祷。那第一个我们看到说，这里他们是一起学习。那他们怎么样学习呢？他们的学习的态度是什么呢？他们学习的态度呢是恒切，或者是恒心。恒心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说摆上，或者说我们另外一个字眼就是我们委身。那这里很有意思，就是说这个学习不是我自己，我们知道有的人呢自己学习也很卖命，你这个头先凉锥刺骨，你在那苦读，那你一个人读书。但是这里呢不是那种的读书，不是要考状元，不是要拿博士的那种读，而是在信徒的生活里面，他们恒心 they devoted 啊，英文叫 devoted 就是我把我自己完全的摆上。那我们在学习的里面呢，一个态度很重要，就是恒心。我们不是今天学了明天不学，不是今天做了明天不做，所以我们对神的话语呢，我们要恒心的学习的态度是恒心。比如说我们上主日学的话，我们上主日学也是这个礼拜要上，下个礼拜也要上，有的时候你要出城没办法就不能上，回来可以补课啊。现在我们所有的主日学主日讲道都在网上，你落了一课没关系，你可以上网去自己花一个钟头半个钟头，你可以把你的功课做起来。所以你恒心恒切的来学习，这是我们应该有的学习态度，就是恒心。第二个呢，他们学习的秘诀是什么？怎么能够让神的道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发生果效？就是他们遵守啊，他们遵守，他们学习的秘诀就是他们遵守主的道。这里告诉我们说，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我们听道不行道，好像人对着镜子照了，转过身就忘记了。我们要把神的道存在心里面，我们要行在生活当中。 啊，因为今天早晨圣餐的关系时间有限，所以我不能够讲太多太多的例子，但是就是说要把神的道神的教训在我们生命里发生功效，我们必须要去遵守，就是实行。第三，我们学习他们学习的榜样是什么？是使徒。我相信啊，我的这个学习的榜样，也可以说从这段圣经里面去引申出来的一个思想，就是说，那这些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那使徒的教训是从哪里来的？使徒的教训是从主耶稣来的，是从神的启示来的。意思就是说，他们自己必须要先明白，他们自己必须要先知道，他们自己必须要先学习，然后他们才能够教导。所以今天使徒的教导出来的时候，信徒这些信徒恒心的遵守，因为是生命的见证啊。第四个就是他们学习的内容，其实内容就是使徒的教导，使徒的教训。那这个教训不是动词，而是名词 ，the teaching of the apostles， 就是说使徒所教导的这个内涵，这个内容。那今天我们不是教导什么叫天文地理，我们所教的乃是神的道，使徒的教训，在这个上下文里面告诉我们，就是从上帝那里所领受的真理跟话语。那第二呢，他们一起分享，这里告诉我们说，第一个说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第二个，我们如果再念这段圣经的话，应该说都恒心彼此交接。在文法上告诉我们，这一段圣经里面前面的那几个字呢，是跟后面有关系的，所以他们恒心啊，都恒心在一起做什么呢？做四件事情。所以每一件事情呢，前面其实呢都应该加一个恒心。他们不只是恒心遵守主的道啊，使徒的教训，他们也恒心彼此啊这个交接。那这个恒心的意思就是他们委身，他们 devoted， they committed， 意思就是说他们在这个肢体的生活里面是息息相关的，就是感受到说，今天如果没有你的话，我就缺了。如果没有你的话，我就少了，所以我不能少你，你不能少我，是那种的团契的生活。我也感谢主，在我们的小组里面，有的时候啊，这个人没来，他们就会说，哎呀，他怎么了？他怎么没来？生病了？有事了？出差了？我们就有一种彼此的那种关怀，那就是说连在一起，我们都委身于这个团契的里面。所以当一个人不在的时候，当一个人没来的时候，别的人就感觉今天好像是不完美，今天不完全。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在我们这个团契的里面，那我们的团契才更甜蜜美好。那这里告诉他彼此交接，那这个彼此交接的意思呢，就是团契。团契呢，就是分享。那分享这个字里面包含的意义很广啊，不光是分享，也是分担啊，也是分担，也是有份。啊，你的事情我有份，我的事情你有份。分享有的就是说，我们只是分享别人的啊，你有好吃的来分享，我有好吃的自己留下了，那这个不是真正的分享。真正的分享是彼此交接，彼此分享，你有的我想用，我有的你想用，所以这是一个成熟的表现。这里告诉我们，也这里也告诉我们说，我刚刚说到，就是说这个分享，这个团契，他们一起生活的时候呢，是彼此委身的。他们不是做一次，不是做两次，继续不断做。那分享私有，第三呢，这里他们分享的时候是分享他们私有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并且呢，第44节说，信徒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那就是分享私有，那把自己所有的都卖了。那今天当然这个原则，我们说在早期的教会里面，他们开始的时候感受到基督的爱，感受到这种生活呢是太甜蜜了，说他这个世界上的东西都不重要了，所以我们把它卖掉，我们来一起生活。 但是呢还没有到第五章的时候就是到第五章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有问题出来，对不对？有个亚纳尼亚跟撒菲拉也把他的田产家务卖掉了，然后呢私下留一下，然后把其他的送到使徒的脚前，然后就教会里面就发生一个很大的问题，这对夫妻全部当场毙命啊。那所以后来就变卖家产的事情就没有了，所以这种的共产主义呢是行不通的，所以教会里面就没有这种实行。但是没有要我们变卖私有，现在啊，但是呢还是要我们分享私有。我们看到那些有需要的时候，在需要有需要人有需要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分享我们所有的啊，有的时候是物质上的，有的时候是时间，有的是精神，有的是体力，那我们能有的跟别人一起分享。所以他们的团契生活是那么的甜蜜。那这一点我们也要感谢神，教会借着细胞小组，借着弟兄姐妹在不同的这个团契的里面，我们也看到这样的分享啊。特别是有人生病的时候，我都听说你们送的菜到他们冰箱都装不下了啊，都吃不完了。那有时候要吃剩菜吃很久，所以要说慢慢来，慢慢来，慢慢送。那表示说弟兄姐妹还是尽我们的力量，或者是说做我们该做的。有的时候我们只做一点点，但是对那个领受的人确实很多。如果一个人送一个饺子的话，100个人就100个，那吃好几天，对不对？就意思说我们大家群策群力彼此分享的时候，我们就感受到那种甜蜜的团契。他们还做什么呢？这里告诉我们说都恒心薄饼啊。 They devoted themselves to the breaking of the bread。 这里告诉我们说他们也是恒心，那恒心在第一个世纪，在这个教会耶路撒冷的教会，他们是每天在一起吃饭，每天擘饼。那他们当然不吃，大概是不吃米饭，他们都是吃面包，所以每天来擘饼，每天来一起吃饭。那这个擘饼在我们今天也是纪念主，他们擘饼吃饭也是纪念主。他们擘饼纪念主的时候，就是今天早晨所做的。我们在这里擘开生命的饼，就是神的道，也是耶稣基督的身体。那在这里我们知道，我们每个礼拜每个月有一次圣餐擘饼。那到底擘饼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读了哥林多前书第11章23节到29节，然后在四福音里马太马可路加都有记载这个最后晚餐的事情。耶稣说，我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使罪得赦。像这些里面，我们总过来讲呢，这个圣餐呢有7重的意义。那也是因为时间关系，我不一个个解释，但是呢就给大家知道说，圣餐呢第一个是纪念主耶稣，圣餐也是我们信徒跟神耶稣有一个新的立约，而是我们感谢神，感恩也是神的保证，因为我们的生命是在他的里面，然后我们因为再次领受圣餐，在神的面前的罪得到洁净，圣灵充满，我们就蛮有灵力。然后我们知道这个圣餐所象征的是救赎啊，因为我们得到救赎，所以我们有永远的生命。那我们在这个敬拜的里面，他们一起敬拜一起擘饼的时候，他们也享受彼此的团契。第四呢，这里告诉我们这个第42节说，他们都恒心祈祷，他们一起祷告。那为什么要祷告？为什么这里提到祷告？那我们第一个教会，第一个世纪或者第一个教会历史上第一个教会，他们就非常强调祷告，因为他们都恒心在一起 彼此交接薄饼祈祷。那我这里提出来祷告的四方面。第一个呢，祷告，信徒需要祷告，因为这是我们的能力之源。祷告是我们的能力之源，意思就是说，你试试看，如果你没有祷告的话，你跟神没有接触的话，你会感觉你的生活非常的空虚，你会感觉生活无力。但是当你感觉生活无力的时候，你俯伏在神的面前，你跪在耶稣基督的面前的时候，你会感觉你重新得力，好像一切的重担，一切的忧虑都放下。所以圣经在提醒我们，我们要不住的祈祷，凡事谢恩。那不住的祈祷，我也跟大家讲过，不是说你非要跪在那里，非要躺在那里才能够祷告，你随时都可以，开车也可以祷告，睡觉以前，睡觉不是睡觉，只有在睡觉以前，你随时都可以祷告。那这样的话，我们会从神那里不断的支取能力。第二呢，信徒需要代祷，信徒需要代祷，那就是说你需要代祷，我也需要代祷，你需要为我祷告，我也需要为你祷告，你为我祷告，我为你祷告，彼此代祷是表明爱的连接，因为我关心你，你关心我，你知道我的需要，我知道你的需要。我们常常听到弟兄姐妹说，我有这个需要，我有那个需要，你为我祷告。也很抱歉，有时候我们也忘记人家提出来的祷告，我们也忘记。但是我们需要彼此代祷。那忘记每个人都有，但是被提醒的时候在为彼此祷告，我们就感觉知道有人为你祷告，知道有人为我祷告，我们感受到那种爱，在爱中的联系。第三，祷告信徒需要公祷。公祷就是说我们大家在一起祷告，这也是为什么教会有祷告会。祷告会不是只是一个会，而是说让众圣徒在一起祷告，群策群力。有的时候我一个人祷告觉得好像没话讲，讲不出多没有，好像没不知道怎么祷告，但是当我们跟众圣徒在一起祷告的时候，那个力量也是很大。韩国是最会公祷的一个地方，他们祷告会的时候是要几百人几千人，大家一起开声祷告，震耳欲聋。那你如果不大声，就给人家把你的思想都旁边的人给你吸去了，所以就听别人在祷告什么。所以我们就要每一个人都要抢着大声，就越来越大声，整个的礼堂都震动也好。这个是你就感觉当大家一起同声祷告的时候，那个力量啊，感受是非常强大的。所以我们需要公祷，我们也需要参加公祷。你从来没参加过教会的祷告会，对不对？你从来没参加过教会的祷告会，对不对？对啊，好意思吗？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怎么样呢？2007年福音传到中国200年，200年还不会公祷啊，不行吧。所以弟兄姐妹，我鼓励你，挑战你，一个月才一次。上个礼拜六我们有半天的禁食祷告，来了50-60个人，我很高兴，因为我心里想大概有没有10个人啊8个人，来了50个人，大家都很高兴，大家都很鼓励。那我们徐新峰弟兄分享说，哇，3个小时没有来以前觉得太长了，可是一来了以后觉得太短了，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祷告，还没有祷告到，很多还没有觉得祷告已经完了。你试试看。所以我鼓励大家今年呢，今年立一个志来参加教会的祷告会。先从这儿开始公祷，因为你公祷的时候，你就群策群力，大家一起能够震动世界， 震动教会，震动我们的社区，让更多的人来归向基督。第四个，信徒需要同祷。什么叫同祷呢？就是要有一起祷告，这个不是公祷，就是可能几个人，可能两个人。那我们知道有些人是有祷伴的啊，一个祷告的伙伴啊，你有祷伴。那如果有祷伴的话，那是很好。我这有几个弟兄常常在一起祷告，几个姐妹常常在一起祷告啊，也有一些弟兄每个月一起祷告。那这是叫做同祷，一起祷告。那这个同祷就表示说，那些一起来祷告，你们两个人在一起祷告的时候，两个弟兄、两个姐妹、三个、五个在一起祷告的时候，肯定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你们是手牵手，不然你不会在一起祷告。The family that prays together stays together. Now people that pray together stay together. 所以你一起祷告的不可能是分开的，所以携手同心。我们这个教会，第一个教会，他们恒心的一起祷告。他们第五个，他们一起外找。什么叫外找？不是人在外找，他们到外面去找人啊。这是我用简单的意思。什么叫做外找呢？他们到外面去找人，去找那些没有信的人。所以这个教会成长嘛，这教会等一下结论的时候会讲。那这里告诉我们，他们一起外找，得众民的喜爱。那是教会内跟教会外。在教会内呢，就信徒有好的团契，但是他们的团契不限于教会里面，他们也到教会的外面，他们做那些奇妙的事情，那些使徒行的那些神迹奇事，众人都惧怕。哇，这什么事情？死人复活了，有病的得医治了，那使徒是他们神给他们行神迹的恩赐。他们这些信徒的生活呢也是美好，他们天天在同心合一，在恒切的在殿里，在家中薄饼，乘坐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意思就是说，这个教会在社区里面，在社会里面有一个好的见证。所以众民都喜欢这些基督徒，不是批评这些基督徒，不是骂这些基督徒，他们都喜欢这些基督徒。那喜欢的结果呢，就很多人来了啊。所以这里告诉他们，为什么众民喜欢他们呢？第一个是使徒见证的大能啊，使徒行神迹。第二个呢，是信徒的同心合意，看到这个教会很和谐，团契很密切，手牵手，心对心，所以这个团契很好，所以看见这个真是有爱的地方。第三，他们是信徒的爱心洋溢，他们就是用他们自己所有的去帮助别人，把自己的田产家业卖掉了，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那就是说，今天我们也是看到很多有需要的人，像DC上什么有很多无家可归的人，弟兄姐妹捐拿出你的这个衣物啊什么东西的送给他们，他们看到哇，他们很有爱心来帮助别人。第四，他们信徒的敬虔生活，他们不光是有一些对人的关系，他们更是他们敬赞美神，他们在殿里面薄饼诚实的心用饭，所以他们的生活见证使徒的宣讲的大能，使众民得到喜爱。所以呢，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什么呢？第47节，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真是喜欢这句话，主将得救的，下面下一章，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找不到下一章了那为什么主把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呢？我们看到神的道被强有力的传开，那使徒在这里所做的事情就是吸引很多的人，彼得一直讲到3000人悔改，大有能力。第二，信徒的敬虔生活有能力，他们在殿中，在家中薄饼，这种的生活，这种敬拜神尊神伟大的生活形态，发出一种 吸引的大脑。第三，他们信徒团契舍己而为人。他们的团契里面不只是要得，也可以得，就是借着别人的生命见证我们得到。他们也是舍，把自己所有的也分给别人。第四，信徒的见证得众民喜爱。这个是跟前面有一点重复，但是这个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生活，所以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在2007年，我们希望我们弟兄姐妹的生活能够不停留在得救的地位上，不停留在信了耶稣受了洗就算了，我们要再进一步的过肢体的生活，过教会的生活，借着这样的生活使我们成长，让我们成为更向主委身的人，以致我们能够成为神手中合用的器皿，同时也因着我们的见证能够主将得救的人数人天天加给教会。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从你的话语中领受教训，也帮助我们每一位属你的人晓得怎么样过肢体的生活，让我们不是单个的做基督徒，让我们能够在肢体上发挥我们个人的功用，让我们彼此交接，薄饼祈祷，遵守你的道。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